我哋今日呢个安排，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圣经上面，即系亲自睇到神嘅说话。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翻教会都系一齐去诵读神嘅话，即系朗朗之声，令我谂起我喺缅甸嘅时候，一早去到学校嗰度，即系我哋叫做教书啦，其实都系去帮下手嘅。咁好早就听到啲学生喺度即系诵读佢哋嘅书本。嗰陣時嗰份感覺，即係令我覺得好温暖，我都覺得好著約，所以我都希望將來我哋都有機會可以一齊喺我哋神嘅殿裏面，即係同聲去讀出上帝嘅話。喺朝早我哋一齊喺神嘅話，喺述説神嘅話語當中，成為我哋嘅開始。今日呢段經文其實應該係從第八章至到第十章，即係先可以睇到一個連結性嘅即係故事。这个是约翰福音记载主耶稣第六次所行的神迹。这章的主题是延续了就是朱彭哲那个讲论。朱彭哲耶稣的讲论就是，我是世界的光，人若跟从我就不再行在黑暗里面，他们必定得到生命的光。不过我们必须要清楚，千万不要用就是字面去解释去解读耶稣所指导的光。因为耶稣所指导的光并不是在字面上可以见到，正如约翰和其他的福音书作者即很大分别。因为约翰他向来关心的并不是那个神迹的本身，他关心的是神迹可以带出来的，即是那个象征的意义。医治生离恨眼的人这个故事，又或者我们所说这件事迹，其实从头到尾都带有很强烈的寓意的性质。耶稣在结尾的时候，他以批评法利赛人，他说若瞎了眼你们就没罪了，但是如今你们依然是看见的，所以你们的罪仍然存在。这个结论就是耶稣要讲出他所讲的并不是真的肉身上面的眼睛。如果我们看回和修本那个经文，他最尾那里都有一个标题是讲灵性的盲目。所以耶稣要讲的是这个约翰要提出来异象的本身，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件事，都不要当是一个故事，我们又不要当是耶稣在生存上面，在世界上面其中一个事迹去研读。我们真的要在约翰的记录这件事里面去发掘出究竟他要提出什么异象。原来原文里面提及到这个生离瞎眼的人当中没有加到冠词，即是我们所谓的 article。他没有加到一个冠词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明显是要指明这里不是讲紧独特的一个人，不是讲紧这个生离瞎眼的人。耶稣要讲的盲人、盲眼的人、瞎眼的人是这个世上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生来都是瞎眼的，我们都是活在黑暗里面，我们都见不到光明。以至到基督来到世上面，他带给世人有光，我们才可以从那个瞎眼当中变成为可以看得见。法利赛人自始至终他们不可以看到明白耶稣的教导，问题在于他们只是着眼，他们坚信他们所见到的，但他们却忽略了他们可以听到的。耶稣以犹太人了解的言语去跟他们作出这个展开这个对话。耶稣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饥看见了就快乐。因为犹太人他们相信亚伯拉罕在离世之前，他已经在异象当中见到以色列整个历史，他在异象当中是见到尼赛亚来临的境况。所以犹太人明白耶稣这句说话，他说我是那个你们列祖欢欢喜喜，是那个你们列祖所仰望的一位。所以犹太人明白耶稣这个宣示，他们以极其克制的态度强调，他们说事实摆在眼前，你还没有五十岁，你岂是见过亚伯拉罕呢？他们希望用这句说话，用这个事实去堵塞耶稣这个疯子的讲论。通常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对耶稣产生很大的怜悯，因为这里说耶稣他其实未过他只是三十岁左右，但是看起来他似五十几岁的一个中年人。虽然我们相信耶稣他是居无定所，他居无定时， 所以佢嘅外表外貌係比佢嘅即係真實嘅年齡即係蒼老一啲，呢個係可以即係理解嘅。但係猶太人佢哋咁樣去即係發出呢一句説話，又並唔係冇即係原因嘅。佢哋話你還未過五十，即係五十歲。呢個因為喺民數記裏面記載一個利未人佢哋退休嘅年齡就係五十歲。猶太人呢啲呢度就係要質疑耶穌，即係講呢一個妄語。佢話佢見過亞伯拉罕，佢哋就質疑佢：你連侍奉都未完結，你連你一生應該要做嘅嘢你都未做完，你憑乜嘢話你見過亞伯拉罕？其實耶穌喺呢一度講，佢話：我實實在在嘅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嘅時候，我已經即係存在。或者还未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这里用上一个现在式的动词。请你可不可以按一按。这里用上一个现在式的动词。希腊文和、就是、英文都是一样，都是以一个现在式的动词，有时是代表一个真理，又或者是不变的事实。在这里所说的就有了我，这个我字英文的译本 很简单，就是 I am。 希腊文就是 Ego Eimi。 Ego Eimi 的意思就是说就有了我，我是一个即是独特的，没得解释，不是一个人可以即是称呼的。这节经文是在生命记引导出来的，耶稣是引用生命记32章39节，他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及他的先传性，但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只有神他才是一位先传的，所以他们听到耶稣讲到他自己是一个先传的，他们知道他在讲他就是神。所以我们明白在第八章的尾，犹太人为什么要拿起石头，即是听到这句说话之后为什么要拿起石头去丢耶稣。由于耶稣的日子还未到，所以他就走出了圣殿，他躲避了他们。当耶稣走出圣殿，就见到这个就是医治，就有这件医治瞎眼的事。这个医治其实当时是正值在修殿节的，应该是当时是正值在就是住棚节的。但在第十章里面讲到，犹太人因为耶稣医治了这个瞎子之后，他们就产生了纷争。当时就是修殿节，修殿节和住棚节是相距三个月，所以我们没办法在经文里面虽然得知耶稣在几时治好这个瞎子，就是那个确实的时间，但我们就知道是在住棚节和修殿节期间的三个月之内发生，而地点很明显就是在西罗亚池。西罗亚池其实是位于耶路撒冷东南面的、地方。当时是因为希西家他担心西拿基立会有一日终于会攻打巴勒斯坦的地方。如果真的西拿基立攻打巴勒斯坦的地方，他首先就会即截断了吸伦溪引发的即处女泉和基粪泉这两个供水的源头。所以希西家就建立了一条引水道。这条引水道长583码，阔2尺，高6尺。这条引水道是直接将水遣送至耶路撒冷东南面的西罗亚池。西罗亚池不单止是城里面的唯一的泉源，它而且是住棚节即是献祭的时候所用的即是供水来源，它都是具有宗教价值。约翰向来都很小心去诠释闪族的言语，闪族的语言就是希伯来人以前用的即是古老的语言。他在、西罗亚池这个字其实是来自希伯来文，就是差遣的意思，后来就演变到翻译成为奉差遣。我们知道这个世上有一位即是尊贵的奉差遣者，就是耶稣基督，亦都是以赛亚先知预言，他说西罗亚缓流的水终于都会被百姓唾弃，或者被百姓即是厌弃。这个就是那个约翰用了20多次被差遣这一位来形容那个基督。 其实在这个即词子的用字上面，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见过其他地方有用到这个字，其中得回最后一次的就是除了这里之外，就是在约翰福音五章，约翰福音五章的时候讲到一个38年患病的人，他希望当天使搅动池水的时候，人可以将他放落池里面，以致到他可以即得到即医治。这个人就是在不是大池那里即躺卧了38年的病人。但是我们即看回耶稣医治瞎子的事迹，其实大家有没有数过在四卷福音书里面究竟有多少处是提及耶稣医治瞎子？应该没人有那么细心，不要说那么得闲。其实有九处地方讲到耶稣医治瞎子。医治瞎子好像是耶稣他的即传道的生涯当中一个标记一样。当时的瞎子那个普遍的即程度比我们想象的即来得更普遍。加上当时的卫生环境很差，特别是水源那个即不干净。以致瞎子如果可以得到医治，这件事基本上是即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所以骤眼看我们的主专去医瞎子的原因，可能表面上就是他想去表达自己的能力，表达他是那位即能人所不能的主，但其实即未必是这样。但是我们看这个即这一段医治瞎子生离行眼的人的经文，这段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一一次讲到耶稣医治一个即是天生是残障的人。我们试试看看这个天生残障的人，其实我认为他本身是具备即属灵的智慧，他有信心，他果敢，还有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在普遍的解经家，他们认为其实这个瞎子他的信心是基于耶稣的即医治所得来的，所以他没办法，他的信心根本不足以跟亚伯拉罕的信心去相比。但其实这个人他所被称赞的不应该是信心，他所被称赞的应该是他的顺服。我都是按不到正义，他不要用好了。我们看他的顺服在哪里呢？第一，瞎子他是顺服所听见的。这个瞎子他听见耶稣叫他去西罗亚池沐浴，因为原文洗那个字并不是说去洗刷或者洗干净他的眼睛，他的洗这个字是讲到是去冲凉。当耶稣叫这个人去西罗亚池冲凉的时候，这个人就去了。顺从耶稣的吩咐并不是一项很简单的顺服任务，因为他必须要冲破三个理性的范畴。第一个就是环境的不可能，因为后来瞎子的父母去回答法利赛人的问话的时候，他们都承认那个是他的儿子来的，他们都承认这个儿子一出生他已经看不到了。他们还加了一句说话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他是一个成年人来的。在希腊和罗马的时代，如果一个人可以以他自己心智成熟的心智去回应法庭的审讯的话，这个就被视为一个成年人。在犹太的律法定定了一个成年人是13岁零一日，即是他13岁刚过了一日，他才被视为一个成年人。当一个人他指出娘胎，他从来都未见过光明，他一生都在黑暗里面走，就度过了最少13个年头。因为我们说13岁零一日是成年嘛，那他最少都13岁零一日，但是他可能是几十岁零一日都不定的。就是说这个人他度过了13个甚至乎是几十个即是年头，他都是活在黑暗里面，是不是这么容易就会相信？就算他几咁坚强几咁乐观都好，都不应该会这么容易就相信自己这个不治之症终于可以即治愈，他终于可以成为一个重见光明的人。第二个他的信心是他对对象的即是不可信。当人患病的时候，又或者患有顽疾，我们通常会信两种人。 第一種就是所謂的專家，第二種應該就是我們最信任的人。最信任的人多數是我們的親人，是不是？即是至親的人。我有時病了，我不想看醫生，我通常我媽就會沖一杯即苦茶給我喝。那杯苦茶我沒辦法分辨即有什麼分別的，因為所有的苦茶都有共同的特性，就是黑、臭、苦。我亦都冇去考究過，究竟我是終於因為呢杯苦茶飲完之後，即係被治癒嘅，定係因為新陳代謝，即係我嘅抗體即係出翻嚟，所以可以好翻。我冇理過呢啲事，因為從來我媽擺喺度，我就即係諗都唔諗，一啖就飲曬佢。所以我成日都講，如果有人想即係整死我咧，好簡單嘅啫，即係買通我媽，俾杯求其俾杯嘢我就死得噶。这个核子就是这样，他信任一个应该不当得是专家，他又应该信任了一个绝对不是他至亲的人，但他就是这样，没有发问过，他就回应耶稣那个要求。我们相信他未听过耶稣的事迹的，因为有人问他，后来有人问他，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时候，谁个医好你，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不是说那个以前做过什么在哪里医过人的耶稣，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所以我们相信他连耶稣的事迹可能都没听过。第三点是方法的不可靠。第六节耶稣说，第六节约翰说耶稣就吐唾沫在地上，跟着就用泥，即是和泥，就抹在这个瞎子的眼上面。犹太人相信唾沫是有医药的即是作用的，更加有迷信，如果名人的唾沫是有神奇的效力。最著名的就是相传罗马皇帝维斯帕，他要去到亚历山大 的途中，他曾经用唾沫医治过一个瞎子。更加出名的就是希腊的神医亚克里比亚，亚克里比亚他也是经常用唾沫去医治瞎子的。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用唾沫并不是因为唾沫是唯一医治人的瞎眼的方法，耶稣应该是要顺应当时的习俗。我们在坊间其实都流传很多古老的药方，有些药方呢是很令人拗头的，不过他们的又很臭效的，很灵。我们统称这些叫民间智慧，是不是？但有些我们智不智慧我们就不知道了，但他听起上来真的是挺得人惊的，还有很不合卫生的。这些这样的药方呢就可能没人够胆试，慢慢就失传了。我今天呢就将我阿婆的家传独步单方醒给大家。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呢，二哥和家姐呢有两个有一个很大的极端的分别。二哥咧好中意唔着鞋喺屋企里面周围走，佢就算去走廊又或者后楼梯度玩咧，佢都除咗对鞋。但系家姐咧就系除非翻上床瞓觉，又或者喺床上面玩之外，佢就鞋永远都唔离脚。有一日我哋三个人走去附近嘅公园度玩，一入到公园咧，我二哥又除咗对鞋，咁就走啦。咁突然之间我哋听到佢惨叫一声，跟住望下佢，哇！成只脚板都系流晒血，咁啊好得人惊。咁我谂唔到年纪小小嘅二哥，就已经有呢个心智仿效耶稣，即系俾铁钉穿过。原来佢真系俾一支铁钉穿过咗佢嘅脚板。咁好惊啦，三个小朋友咁点算咧？咁爸爸妈妈又翻咗工，咁我哋唯有就嗱嗱声打电话俾外婆，即系外公外婆嗰度请求救啦。咁外婆就抛出佢嘅独门止血嘅秘方俾我哋。那條秘方叫做香蒜噏童子療，大家都對這個藥性啊、療效啊、施救方法都不認識的，是不是？當時連想摘低它都有困難，即是不懂寫個噏字嘛。原來香蒜是什麼來呢？香蒜是一種菌類的乾貨，狀似雲耳，價錢便宜，各大雜貨店均有代售。童子療當然我當時我最小嘛，咁當然係由我獨家提供啊。咁但係噏係咩嚟咧？原來噏係一個動詞嚟嘅，就係將 啲香唇浸滿咗尿液，然後就喺嗰個患處嗰度搭上嘅。咁呢個就叫做噏啦。當一切準備妥當啦，三個人你眼望我眼，冇人夠膽落手。咁加上即係患者佢拒絕啦，咁呢個手術告吹，呢一條獨門即係秘方都冇辦法證實佢嘅療效啦。即係幸好佢傷勢都唔算嚴重，傷者即係而家都仲健在，佢行得快過我。不過而家你哋見到呢一個傷者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話俾佢聽，我將呢件事講過俾你聽。其實要相信一個陌生人以唾沫同埋泥抹喺自己嘅眼睛上面，再去西羅亞池子沖個涼，就可以醫好即係可能係幾十年嘅即係眼核或者一個不治之症。呢一份嘅信心或者呢一份嘅信服，真係即係勝過我二哥，更加勝過以前我哋即係聽過《列王記》記載嘅一個乃曼。記得乃曼都係要去約旦河度沖涼，係咪？即係以利沙叫佢約旦河度沖涼。呢一個故事我哋好熟啦，咁唔嘥大家時間。我只係想略略提下乃曼點解唔肯去約旦河度沖涼。乃曼話：佢話我想他必定出來見我，站著求告耶和華佢嘅神，喺我嘅患處上面搖手，治好這大麻風。大馬色嘅河亞伯拿同埋法爾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嘅水更好麼？我喺嗰度即係沐浴，岂唔係更加能夠醫好我嘅大麻風？乃曼發嬲，當然係因為以利沙佢怠慢，即係佢對佢冷淡，但係佢拒絕喺約旦河度沐浴，係因為佢根本唔相信喺約旦河度沐浴就可以治好佢嘅大麻風，根本佢冇辦法想像大麻風係會用沖涼即係成為一個即係醫治嘅方法，所以乃曼根本就冇聽過以利沙嘅説話。佢喺佢自己腦裡面已經有一幅即係治病嘅圖畫，好完整嘅。佢嘅諗法就係話，除非神人佢親自出嚟，在我的患处上面摇手，加上诚心祈求求告神明，再加上这个神人，即当然他相信他有一定的即能力，乃曼满脑里面都是这一幅的治病图画，突然你告诉他听他冲凉，即跟他的想法相差得太远，所以以利沙的吩咐乃曼根本听不入耳，他都忘记了以色列国的小女子跟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到撒瑪利亞的先知那裡，他必定能夠治好他的大麻風。這個是他來的緣由來的，他當然是聽到這句說話他來的。幸好他都還有一個仆人，即是有智慧，他跟乃曼說，他說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作一件大事，你豈不作麼？何況現在只是叫你去沐浴而得潔淨。乃曼最後回心轉意，以致到他得到痊癒，佢即係肉眼都可以睇到佢身上面嘅改變，究竟係約旦河嘅水質變咗，定係以利沙佢出嚟即係見佢，以致到佢嘅信心提升？兩樣都唔係。其實乃曼最終可以得到治癒，係因為佢聽從善意嘅勸告。你哋認為沐浴醫好大麻風即係容易，定係即係沐浴醫好天生瞎眼嘅即係合邏輯？天生瞎眼的人，他能够胜过这三个理性的范畴，全因为他顺服他所听见的。这个瞎子他顺服他所听见的，但是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所听见的。约翰描写这个犹太人，就是他旁边的人的反应是很细致的。我想大家一起去看你们的经文，我哋想读第八、第九节，第九章嘅第八、第九节。呢度讲到佢哋嘅邻舍嘅反应嘅，揾到我哋都一齐读好冇？一、二、三。好，唔该大家，系咪一齐读圣经真系好听？ 喺望住聖經讀出嚟特別好聽，呢個係我自己嘅即係神經錯亂。但係呢段經呢兩節經文真係形容得身邊嘅人好細緻。約翰話嗰啲人見到呢一個人嘅話，面對面見翻呢一個瞎子，點解佢哋會唔認得佢？可能佢有一個客觀條件，就係佢沖完涼嘛，面上面嘅即係污垢可能已經沖洗咗，有啲唔同嘅。但系呢度讲佢系一个坐着讨饭嘅人嚟嘅，佢坐着讨饭，咁应该唔会话日日有新衫着嘅，系咪？应该都系嗰啲嗰类衫，即系好破烂，或者日日都系着嗰件衫。呢啲人唔系唔认得佢嘅，呢啲人系面对住佢哋唔敢相信佢哋所见，即系眼前所见，佢哋情愿相信就系人有相似，即系呢个系好唔理性嘅即系谂法嚟。为什么有这么不理性的想法呢？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夺得400米游泳混合式的混合泳的女中国的女泳手，她叫叶诗文。叶诗文赢得这个挑战人类的极限，她刷新了世界纪录，她拿了这个混合泳的金牌。当时美国的首席教练雷纳德他立即表示，他说中国游泳小将叶诗文很可疑。这位的世界游泳教练协会的执行理事，他说这个只有16岁的女仔，她这个400米的混合泳的金牌破了世界纪录的惊人表现根本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叶诗文在最后的100米又出58.68秒，即系58秒六八，几乎可以媲美美国当时嘅即系男子嘅游泳选手洛克特。洛克特系边个嚟嘅？洛克特系曾经赢得5面5金1银，即系同埋200米混合泳嘅即系得主嚟嘅。洛克特曾经赢过2008年破世界纪录夺得8面金牌嘅。即係菲比斯，我唔係好即係中意睇游水，但我都知道菲比斯係一個澳洲嘅泳手，係咪好犀利嘅？咁佢攞咗8面金牌，但係佢都輸俾洛克特。而葉詩文佢喺最後嘅一個圈裏面，佢嘅速度係快過洛克特添。所以雷納德佢更加斷言，佢話：我入咗涉足呢一個泳壇45年，從來有呢啲咁嘅所謂女超人出現咧。最後都是被人發現他一定是服用禁藥。不過在國際奧委會醫學委員會的主任劉維斯，他就這樣去幫葉詩文反駁，他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泳壇會發生這些悲劇，我們每一個人都期待人可以突破這些 障礙或者界限，衝破以前的紀錄，但是當葉詩文贏了之後，就引來一個這樣的更不能夠接受的即係質疑，佢話呢個就先係泳壇嘅悲哀。佢話既然人可以突破，女嘅可以贏男嘅，呢個就係運動即係吸引人嘅地方。中國嘅代表團佢哋都有發表即係一啲言論。佢話今次我哋已經即係所有嘅運動選手已經接受咗超過100項嘅即係測試，冇一次嘅測試證明我哋違規。當時葉詩文的結果還未出，但後來都證實他沒有服用禁藥，堂堂正正地成為了一個真正的世界第一。人類不斷地挑戰體能的極限，我們都用勇氣去探索宇宙，我們超越大自然，征服大自然，但是因為知識和經驗的交織，結果就成為了一個網絡，綁住人純潔的心靈，令到我哋对真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瞎子亲口为耶稣作过见证，回答各人嘅问题，佢毫无隐瞒咁样交代事情嘅缘由。不过由于事情太简单，所以冇人相信。一啲简单嘅事情，简单到令人觉得难以置信。况且佢根本对瞎子嘅遭遇，佢哋唔感到兴趣。他們只是對他們不能夠接受的常理，跟常理又或者跟他們本身認知有分別 的事情， 即係佢哋係關注呢一啲。當揾唔到耶穌去對質嘅時候，佢哋就將核子交俾法利賽人，讓呢一啲嘅即係宗教嘅即係高層人士去判別呢一件佢哋唔可以即係置信嘅事。最後我哋睇法利賽人佢哋拒絕所聽見嘅。使用唾液令人想起耶稣医治底加波里又聋又哑的人，使用唾液使人想起耶稣医治白菜大的瞎子，但是那两次耶稣是直接用唾沫抹在他们的眼上面，为什么今次要用唾沫和泥抹在这个天生瞎眼的人眼上面？当然不会是因为耶稣这次的、就是、唾沫有些失灵，又或者不够效力，要加啲泥帮下手。瞎子同样向法利赛人交代咗呢件事嘅始末，但法利赛人根本听唔入耳。佢哋有别于瞎子嘅邻舍，瞎子嘅邻舍系想知道件事系点样成就，但法利赛人佢哋唔系，佢哋得一个目的啫。因为当日系安息日，呢、这个都系耶稣点解要用泥同唾沫一齐嘅原因。耶稣是针对安息日，因为法利赛人他们紧张安息日，他们说安息日有很多的规例，其中两个规例就是一个就是不可以就是跟耶稣这件事有关，就是不可以治病，就算有人是就是即刻会死的，你医他 OK， 但你延续他的命就好了，你不要医好他，等到明天才医，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医病。耶稣犯了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但如果耶稣就咁用唾沫，好似白菜大嘅事件、底加波利嘅事件，佢就唔可以犯到第二件事，因为用唾沫抹落眼睛唔算工作。但系用唾沫和泥咧，当用唾沫同埋泥沟埋一齐呢个动作就系工作。耶稣系刻意挑战佢哋，即系呢件事。当时嘅法利赛人对即系、就是、安息日治病是分成两派，一派就是撒玛利亚学派，撒玛利亚学派认为他们自己诠释即是安息日是诠释得很准确的，所有人在安息日里面犯了这两件事，他们都是罪人，罪人是可以行神迹的，因为摩西的教导都是这样，凡引离人即是远离上帝的，纵使他所发出的预言是即是应验的，这个人都是罪人，都必要致死。所以撒玛利亚学派认为耶稣他是做到这个神迹，不过他是一个罪人，既然是罪人他就要致死他。而希列学派就震慑于耶稣即可以行到这个神迹，当时的人认为耶稣如果是一个罪人，他不可能行到这些神迹，这里的神迹是众数的，所以这帮即希列学派的人他们不单止见到耶稣行这一件神迹，他们应该还见到耶稣行过其他的神迹，所以希列学派的人认为一个罪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法利赛人不相信瞎子的说话，所以他们就去审问瞎子的父母，当他们一再召见瞎子提出恐吓，他们不得要领的时候他们就提出恐吓，他们恐吓的说话很有趣，就是说你该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为什么你该将荣耀归给耶和华是一句恐吓呢？我们可以看看约书亚记七章十九节。约书亚记七章十九节在你们的前半部的旧约经文的298页。都找到是吗？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是七章十九节，一、二、三。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把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你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件事是因为以色列人攻打完耶利哥之后，神吩咐他们将所有的事物都要灭尽，除了将金银铜铁归入耶和华的殿之外，其余的都要灭尽。亚干他收埋了一件 即係佢覺得可即係可愛嘅士拿嘅即係衣服。佢收埋咗50舍客勒一條嘅金條，佢收埋咗200舍客勒嘅銀子，呢啲都係當滅之物嚟。當時約書亞叫咗亞干嚟，佢話：我兒，你要將榮耀歸翻俾耶和華。呢個係針對話俾佢聽，你唔好再講大話。所以，即係法利賽人叫呢個瞎子，你當將榮耀歸俾耶和華，並唔係話你既然得到痊愈啦，你就好歸榮耀俾耶和華，又唔係話你要將榮耀歸俾耶和華，唔好歸俾嗰個耶穌啊。佢係引用緊約書亞即係呢一個講法，佢係叫呢一個瞎子你唔好再講大話。究竟有乜嘢 QK？ 有乜嘢隱瞞我哋？你唔好再隱瞞，你將呢個大話講穿佢，你將事實講俾我哋聽。所以瞎子就咁樣回答佢，佢話：我方才告訴你哋，你哋又唔聽，為什麼而家又要聽呢？瞎子反問佢哋：為什麼我剛才告訴你們，你們唔聽，但係而家又要聽呢？法利賽人一生只係死守佢哋所即係眼見嘅喺舊約應驗咗嘅事，佢哋以自我為中心，忽略咗罕有嘅即係醫治瞎眼嘅神蹟。佢哋唔明白點解耶穌彷彿將醫治瞎眼成為佢傳道即係生涯嘅主要工作。記唔記得我之前話過喺四福音裏面記載咗耶穌醫治瞎眼有幾多處地方啊？係啦，有九處。我哋當時話唔通耶穌係為咗要顯示自己嗰個能力，因為醫治瞎眼喺當時咁難，即係咁難得。其實唔係。耶穌不是要寓意他表示自己的能力，他是要带出这个意象，他要人听见以赛亚所发的预言。那我不叫你们捡了，为什么你们都好像很累。以赛亚书35章的五节这样讲：将来尼赛亚来的时候会有一连串的征兆，第一个征兆就是这样讲的，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这个是耶稣医治瞎子 的原因，因为尼赛亚来的时候，那时瞎子的眼就要睁开。到了那个时候，瞎子经过和即权势有学识的法利赛人对质，多次向不同的对象他去见证耶稣，他无惧被人赶出这个犹太的即族群这个后果。但是如果你们回去看这段经文，留意一下，他那时还没见过耶稣。他被医治的时候他是盲的，耶稣叫他西罗亚池子洗的时候，他自己或者有人扶他去，耶稣就离开了。到他被人问了一大轮，跟着又被人拎了去法利赛人那里问，他都没见过耶稣。这个瞎子他只是听过。耶稣曾经批评多马，他这样说，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耶稣未必是独独指到这个瞎子，但这个瞎子的而且确就是这一类人，他就是未见过，他只是听过，这个瞎子是有福。即使主耶稣即是后来跟瞎子那个对话，你们回去看，我们都没时间在这里看了，但是我想举马丁路德的一句名言，马丁路德说基督教是听的宗教，不是看的宗教。我们基督徒的耳朵才是正确的感官，眼睛不是。在约翰福音1章1节那里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吧？道我们都很清楚，它是就是英文的 word， 就是说是言语。这个是配合翻话本喺1911年嘅时候翻译，当时嘅人可以理解即系嘅翻译嚟嘅，用道呢个字。即系我哋又唔好讲其他嘅即系异教，你哋翻去谂下点解会用道呢个字。保罗都教导我哋，头先我哋嘅即系本周金句嗰度讲，但即系话冇人传道点能够听见？可见即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我们听道是从听到基督的话而来。 因此我哋嘅教会，我哋唔会即系唔识玩杂技，我哋唔识讲栋笃笑，我哋只系即系忠心去讲，全讲上帝嘅话。从笛卡尔嘅理性主义到到启蒙时代 Enlightenment， 嗰个 Enlightenment 嘅 light 就系指到即系理性之光。人类嘅哲学都系强调视觉嘅，唔知你哋有冇感觉？佢哋强调视觉嗰个普遍性同埋可信性，同埋嗰个有效性。idea 呢个字，即系概念呢一个字，其实都系源于希腊文睇呢个字。所以睇系可以建构出人以理性为中心。犹太人就刚刚相反，犹太人唔系讲即系真理，唔系讲睇嘅，佢哋系讲听嘅。我哋睇下以赛亚点样讲。以赛亚书一章二节，佢话：天啊，要听；地啊，你要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先知何西亚都咁样讲，佢话：以色列，以色列啊，你们当听耶和华嘅话。先知冇叫我哋要睇乜嘢异象，睇系人对肉眼嘅能力嘅信赖，喺信赖自己肉眼嘅，即系或者信赖自己嘅能力嘅同时，亦都涉及到理性同埋逻辑知识嘅依赖。而听就系纯粹对发出说话嗰个人嘅信任。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六至到二十七节嗰度，耶稣以最后一句说话终结咗呢一个朱棒之对到去到即系修殿节嘅争论。耶稣咁讲，佢话：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嘅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如果我哋将呢一个即系逻辑，我哋由后边即系推算翻上嚟，要跟耶稣就一定要成为耶稣嘅羊。要成为耶稣的羊，就必须要听到耶稣的声音。我最后想用一个见证去讲明，听见主的声音，我们常常都觉得好像一个奥秘，好像很抽象，又或者听见主的声音好像很灵异一样。其实听见主的声音是很简单。我们上个星期请了一位宣教士来，苏燕恩宣教士同我哋嘅分享当中，佢讲到佢自己以前未信主之前，佢都好中意去泰国游水。咁但系佢去过泰国好多次，当佢信咗主之后，佢就跟教会去泰国短宣。喺佢落机嘅时候，佢睇到一个佛像。呢个佛像佢系见过好多次，泰国周围都有即系佛像。但是在这一次他听到圣灵跟他说，这个地方到处都被偶像困住，这个地方的人怎样可以走得出，怎样可以逃得离偶像那个核制。原因他不单只是听到上帝的说话，他是看到上帝的说话，实实在在人被困在偶像当中不能自拔，走不出这个死局，那个可怜，那个痛苦，他看见。有人听到神的说话，他就看见那句说话的真意。有人听他都听不明白。这个是因为你们的心灵是迷向上帝敞开的问题。当我们都是愿意顺服在上帝的带领当中，又或者真的愿意作上帝的同工，相信我们可以看得见他跟我们所说的说话，不单止只是可以听见，不简单。
光秀心意，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我再试。